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喜不喜欢吃水产啊？这个水产呢，它指的就是在海洋、江河还有湖泊当中出产这个有经济价值的动植物的统称。哎，像比如说呢，鱼或是虾或者是藻类。所以呢，广义上来说，这个水生动植物的生产呢，就是指水产。那现在呢，一般意义上面指的就是这个水产品的这个养殖，然后呢加工，好，就变成相关的这个行业。那随着科技的进步呢，水产的意义呢已经扩大到很大的范围咯，像比如说养殖或销售，还有这个配套的设备生产啊，运输啊，饮食文化，很多很多方面哦。
要钓个友，要亲亲友，要独自友，要邻近友，要相信，要相信。
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的把这本书《冲绳不一样》哦读给小朋友听。这本书它的作者叫朱佑任老师，那书名呢《冲绳不一样：那些旅行中没教你的冲绳事》。花儿姐姐上次呢，好就读到了这一位人物呢叫做斋弘毅啊，那他在这本书当中有分成上跟下。哦，那他上呢就是指说斋弘毅呢他是一个冲绳就是改变冲绳的男人，那另外下呢他就是指说大野伦悲剧还有未尽之功啦。那花儿姐姐上次呢就是上读到了一半啊，那我想今天呢继续的把后面的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因为呢其实是蛮精彩的哦。好，那花儿姐姐就继续来读这一篇给小朋友听哦。1974年斋弘毅率领丰建城高下拿下冲绳秋季大会的冠军，此时球队如果能够在九州大会上打进四强，便能够收下甲子园的门票。最后丰建城以4-2击退了都城高校，确定进入四强。尽管在准决赛的延长赛中不敌门司高校，但依旧确定斋弘毅这将是在教练生涯中第一次闯进甲子园赛场。经过了抽签后，冲绳首战的对手为来自千叶县曾经在1967年拿过全国冠军的西智野高校。知道对上的是野球弱线冲绳的代表孝顺间，西智野高校仿佛已经确定能够赢球，成员都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拍手直呼呵呵太好了。然而到了比赛当时，西智野高校的选手可笑不出来了，他们被丰建城的投手赤岭贤友彻底的压制，而赤岭九局的投球只被打出了2支安打，完全封锁了西智野高校的进攻。最后丰建城高校便以3-0胜出，缔造了春季甲子园大赛史上第一场由冲绳球队缔造的完封纪录比赛。就在胜过了西智野高校的这一天晚上，几名的老人到了丰建城的下榻处拜访，他们一边握着选手们的手，一边哽咽地说，
谢谢你们为冲绳人抬头挺胸地赢下了这一仗。
原来这些老人是住在大阪的冲绳籍人士，当初在战后有许多的冲绳人为了求生来到了关西找寻工作机会，但由于不少本岛人将冲绳人当作是二等公民，因此不论是住处或者是工作的招募上都经常可见禁止冲绳人的声明。这些老人们在那个充满歧视的年代下奋斗着，如今见到了冲绳年轻人在球场上堂堂正正的与本岛队伍一较高下，内心的激动自然是不在话下。后来丰建城高中挺进了八强，才在9局败给了东海大相模，虽然遗憾，但是这场比赛依旧让冲绳人回味不已。而斋弘毅本人在晚年时也曾经向人表示，在他所培育的球队中最接近他的理想的就是丰建城的这批球员们。斋弘毅后来又数度的带领了丰建城高校拿下了冲绳冠军，挺进了甲子园八强，可惜的是始终没有打破八强之壁。而除了赤岭以外，斋当然也培养了不少的好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属曾经在甲子园大赛轰出过全垒打的石岭和彦。在高校时期就表现不俗的石岭，毕业后加入了职棒板级队，并且在1990年拿下了联盟打点王。总计在16年的职业生涯中，石岭一共击出了269支全垒打。如今日职虽然有刚夺下年度 MVP 的山川穗高西武，但是以生涯累积成就而言，石岭目前仍是冲绳籍球员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打者。斋弘毅在1980年离开了丰建城高校，转任到冲绳水产高。在80年代初期，曾经在1968年挺进到全球四强的兴南高校再度崛起，并且在1980年到1983年都拿下了夏季冲绳大会的冠军。1983年的冲绳水产曾经在决赛中与兴南高校碰头，但是以1-3败下阵来。 1984年夏季大赛，冲绳水产与新南再度在决赛当中碰面。和前一次不同的是，这次改由斋弘毅率领的冲绳水产以4-1拿下了冠军。而由这一年开始，一直到1991年的地方赛，冲绳水产只有在1989年没有拿到夏季大赛的冠军杯，其他时候都打遍了冲绳无敌手，成为了代表冲绳出征甲子园的队伍。其中1988年冲绳水产在甲子园八强赛中以2-1惊险胜过了滨松商，成为继新南高校后冲绳球队相隔20年再度挤进了全国四强之列，但与日后相比，这个成就还只能够算是开胃菜。
世上事必然。
好，小朋友，在今天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一起来读《冲绳不一样》这本书。刚才我们前面呢，已经把就是斋弘毅呢，在上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改变冲绳的男人哦，快要读完了，花儿姐姐呢把它读完，待会儿我们再来读下哦，哈，那花儿姐姐继续念喽。1990年，冲绳水产以6-1轻取了冲绳胜学之后，再度打进了1989年没能够挺进的夏季甲子园赛场。对于即将到来的大赛，队上的王牌投手神谷善治却没有太多的自信。唉，能够赢一场就好了。神谷虽然抱持着这个想法，但靠着拿手的取球、滑球等球路，在之后的比赛中是接连着压制了对手。那么连战皆捷的冲绳水产竟然就一路的杀到了总决赛，对上来自奈良的天理高校。冲绳水产在比赛开局就靠着安打以及牺牲触及攻占了得圈点，可惜第四棒敲出的中外野安打太过强劲，跑者只能够停在三垒的垒包，未能够成功的回到本垒，这局最后也无功而返。反倒是四局上半，天理高校以出身球保送以及代中神谷的红中狮头球敲出安打，再以高飞牺牲打的串联，率先的攻下了第一分。四局下半的冲绳水产立刻做出反应，一出局之后打者上垒，但下一棒的短打点太过强劲，使得跑者被刺杀在二垒前，未能够攻占得圈点。接下来的打者虽然击出了安打攻占了二三垒，下一棒打出的强劲滚地球却正好落在一垒手的正面，又让冲绳水产的攻势止步于得分的大门前。整场比赛冲绳水产敲出了比天理高校更多的安打，创造了更多的攻势，可是就是缺乏了得分的关键一击。来到了九局下半，冲绳水产仅以一分之差落后，打者带中球路打穿了一垒的边线，成功的进站到二垒的垒包。而出局之下，冲绳水产的打者又抓到了天理投手偏高的快速球，一棒是扫到了左外野的深远处。
哦，这球有机会！
看到了挥棒咬中的瞬间，冲绳球迷、冲绳水产高校的球员们都莫不这么想着。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左外野手小竹快步地奔向了警戒区前，再以美技抓下了这颗飞球，振臂为天理夺下的这场胜利欢呼。就差一分一支安打，让全国冠军的一丝希望从手中溜走。不过夺下了亚军也已经是冲绳高校棒球史上的新纪录。
哎呀，全国冠军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事了。
这场比赛给了冲绳球迷前所未有的期望，而这一届将毕业的冲绳水产球员们也把希望交给了后面的学弟。
嗯，明年一定要拿下冠军哦。
前辈们差一步而未能够完成的冠军梦，就这样交到了大野伦、乌良景泰这一届的身上。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读的就是斋弘毅小传啊，就是在我们的冲绳不一样里面的上篇，就是讲到这个冲绳呢，好，改变冲绳男人就是他了，斋弘毅啊。好，那花儿姐姐呢，看看时间还可以继续的把这个下的部分呢读一些给小朋友听哦，那我就现在再继续读咯。身高超过了1.8米的魁梧身材，又能够连续投出超过了140公里快速球的大野伦，在当时甚至是已经被职棒球探锁定的焦点人物，就连冲绳水产的球员都抱持着哎呦，有大野伦在就能够打进甲子园了啦，
对啊，有大野伦在就有机会问鼎冠军了
的想法。更有甚者认为的是，
如果进不了甲子园，那就是大野伦的错。
然而大野伦却在冲绳地方大会时就出现了手肘疼痛的状况，但或许是周围的期待给予他过于巨大的压力，让他刻意的隐藏自己的伤势。他不仅在被医生警告的情况之下还硬是打了止痛针上场投球，并且为了不造成球队的恐慌，每次被问到有伤时都谎称
没那么严重了，投球没问题啦。
后来冲绳水产前进甲子园赛场期间，大野伦还需要趁着比赛空档到有名的整体师处进行治疗。当他回来时也向队上报告说
状况好很多了，
事实是完全没有比较好。 察觉到大野伦状况不乐观的灾弘毅，从甲子园第二战之后就开始亲自的替大野伦按摩治疗，也试着找来整体师、针灸师，甚至是灵媒师等一切的手段，看能不能够治好大野。可惜已经为时已晚，大野的手肘剧痛，甚至让他与其全力投出快速球，还不如技巧性的扔出变化球轻松。伤势也影响到大野的生活起居，在无法使用右手进食的情况下，只能够拜托学弟们买三明治，以便单手用餐。
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豆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哇巴巴，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呼噜呼噜，
不要哭哭，
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豆哇，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呜呜呜，风越来越大，哇巴巴，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往前跨，什么障碍我都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叭叭叭。
好，小朋友啊，我们真的是看到日本人他们就是有那种有点像我们客家人那种应景的精神那种感觉啊。其实呢，如果太坚持自己的伤势，恐怕呢也会产生一些悲剧啊。那悲剧的意思是什么呢？好，按照维基百科里面的定义，他说悲剧啊是最古老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戏剧的题材啦。那悲剧当中哦，一定会包括呢死还有痛苦啊这些内容啊。所以呢，好，只要呢是意味着深长的这个结尾呢，表达出一种哀伤或哀痛的戏曲或文学类型啊，那我们就叫做这个悲剧。那悲剧的这个题材很多哈，比如说英雄的悲壮人生啦，家庭破碎啦，社会问题或国家呢哈覆灭等等啊。所以呢，我们平常还是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让悲剧产生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